感谢主，我们来到出埃及记生命读经第143篇，亚伦和他的儿子成圣做祭司第11。在前面的信息里，我们已经看见亚伦和他的儿子成圣做祭司来侍奉神，其中有四个要紧的点，其中的三个点与祭司有关，一个点与神有关系。与祭司有关的三个点就是被洗净，穿上衣服，得着宝足。与神有关的一个点就是为神预备食物，并且给神吃，使他得着宝足。预备神的食物所用的杂货包含了三项动物的生命，就是一只公牛和两只羊羔，以及三项植物的生命，就是面、油和酒。我们晓得面是来自小麦，油是来自橄榄树，而酒是来自葡萄树。我们来看赎罪祭的功用。我们已经看见，当作赎罪祭献上的公牛不是直接做神的食物，反之赎罪祭的公牛乃是为了赎罪，为着挽回的。这意思是说，它是为着和解而献上的。我们每天都需要培育基督成为一只公牛，作为赎罪祭。这意思是说，因着我们的性情，我们的全人是罪恶的，我们需要天天把基督当作赎罪祭献给神。我们邀请别人到家里用餐的时候，喜欢把每样东西都弄得整齐清洁，有条不紊，一切都预备妥当了，我们和客人就能够安安稳稳地享受我们的食物。这说明了基督做我们赎罪祭的功用。这赎罪祭是出埃及记29章里献给神的公牛所预表的，它清理了我们与神之间的光景。我们与神之间的基本难处就是罪，由于堕落，罪进到人类里面，结果我们就由罪所构成，因此我们实际上就是罪。当基督成为肉身的时候，他来成为罪。哥林多后书5章21节说，他替我们成为罪。照着罗马8章3节来看，神的儿子基督成为罪之肉体的形状。不但如此，这一节还启示出，当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神在肉体中定罪了罪，因此基督替我们成为罪，神也在肉体中定罪了罪。在神看来，罪是我们堕落性情和老旧自己的素质，它的根源在于撒旦，并且已经进到人的里面。事实上，我们自己就是罪。基督成为罪，并且把罪之肉体带到十字架上，神就在肉体中定罪了罪。所以在神面前，罪已经受了对付。如果你仔细的来读新约，你就会晓得，新约没有一处告诉我们基督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罪性，新约反倒告诉我们基督担当了我们的罪行。例如希伯来书9章28节说，基督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。彼得前书2章24节说，基督亲自担当了我们的罪，被挂在木头上。新约说到罪已经除去了或除掉了。照着约翰福音1章29节来看，施浸的约翰宣告说，看哪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之罪的。希伯来书9章26节论到基督说，他显现一次，把自己献为祭，好除掉罪。我们已经指出，罗马8章3节说，神已经定罪了罪。照这些经文来看，罪已经受了对付，罪已经被定罪，被除去，被除掉了。我们来看，罪没有连根拔除。 神拯救我们，在我们悔改相信重生的时候，并没有把我们罪恶的性情连根拔除。这样拯救我们并不是照着神的经营。我们悔改的时候，神赦免了我们的罪，他也进到我们灵里，以他的灵来重生我们。然而他没有把我们里头的罪连根拔除。虽然我们已经得了赦免，蒙基督的宝血洗净，有纳灵重生，但我们还是在老旧的性情里，还是在旧造里。一方面我们是一个新造，有新的性情，另一方面我们还是带着老旧的性情在旧造里面。因此我们必须被提醒，在老旧的性情里面，在肉体里面，我们还是罪恶的。我们必须晓得，我们就是罪。有些基督徒持守拔罪根的观念或完全圣洁的道理，有些人教导说，信徒一旦接受了圣灵的浸，就完全圣洁，不会再犯罪了。这样的教训不是根据圣经的。不但如此，接受拔罪根或完全圣洁之观念的人，导致一些人为罪恶的事情找借口，把他们称为软弱或亏欠。在有些事例中，持守拔罪根或完全圣洁观念的人落到粗鄙的罪里。照着圣经来看，我们是在基督里的新造，但在堕落的性情里，我们还是在旧造里面。不错，我们是有永远的生命，神圣的性情和圣灵，这意思是说神自己在我们里面。然而我们还有旧人、旧造和肉体，因此我们始终有可能会落到罪里。我们必须晓得，我们还是罪恶的。照着出埃及记里的预表来看，我们天天都需要把基督当作赎罪祭献给神。出埃及记29章里的七天是表征一段完全的期间，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一生。在我们经历改变形象、身体得赎之前，我们一直的需要赎罪祭。我们应当天天提醒自己，我们就是罪，我们需要基督来做赎罪祭，清理我们与神之间的光景。当我们应用基督做赎罪祭的时候，我们与神之间的难处就解决了，并且我们得了洁净。因为神借着基督做赎罪祭已经和解了，我们就能够平安了。如今在平安的气氛里，我们能够把食物服侍给神。我们来看神的食物。照着出埃及记29章来看，神的食物包含两只羊羔，含有面和油的素祭，以及做奠祭的酒。早晨要把一只羊羔和素祭奠祭一同献给神，黄昏的时候也要把另一只羊羔和素祭奠祭一同献给神。现在让我们继续来看献给神做食物的羊羔、面、油和酒。顺服神。羊羔预表基督是顺服神的一位。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，他绝对的顺服神。腓立比书二章说，他顺服至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基督死在十字架上，乃是他顺服的最高表现。根据罗马书五章十八节、十九节的话，在神看来，认为顺服就是义行。一次义行，特别是指基督顺服神，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的这个行为。基督是羊羔，不但对神是顺服的，在人面前也是温柔的。以赛亚53章7节说，他被欺压，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，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，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，他也是这样不开口。 照圣经来看，温柔的意思就是对于发生在你身上的事不抵挡也不反抗，反倒忍受攻击和欺压。温柔乃是羊羔的特征，羊羔不抵挡，不像狗猫会反抗。四福音书启示出基督是顺服的，也是温柔的。我们来看我们日常生活的见证。出埃及记二十九章里的图画指明，我们基督徒的一生应当天天的把基督当作赎罪祭献上，然后我们必须有羊羔、面、橄榄油和酒。我们要成为神的祭司，必须天天把基督当作我们的赎罪祭献给神。如果我们这么做，我们在基督徒的生活里就会把基督培育成为一只公牛。我们越实行把基督当作赎罪祭献上，在我们的经历中他就越长大，成为一只大公牛。一段时间以后，基督要越过越增长，成为做赎罪祭的公牛。基督这样增长成为赎罪祭，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，在我们的牧场上来培育基督。在教会的聚会里，我们必须把基督当作赎罪祭献给神，这该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经历的一个表明，一个见证。如果我们没有天天的经历基督，而要在聚会里把基督献上，我们就好像演员在戏院里表演一样。我们在聚会里所做的应当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个见证。每天早晨我们都该把基督当作赎罪祭献上，这是一种属灵的洗净。这样洗净以后，我们就能够在一天的生活中继续的活基督。因此，如果我们要把基督当作赎罪祭献上，我们就必须培育他这动物的生命。我们也必须培育基督成为一只羊羔，并且长出基督作为小麦、橄榄树、葡萄树。我们怎样才能在日常生活中把基督培育成一只羊羔呢？借着活出基督这只羊羔来。我们献上基督做赎罪祭而得了洁净之后，我们的灵就活了，然后我们就该接受基督这只羊羔而活它。凭着基督这羊羔而活。我们中间至少有些人能够做见证，每当我们早晨接受基督做赎罪祭的时候，就立刻觉得我们被洗净了，我们的灵活了，基督这灵对我们也实际了，结果我们就实际凭着基督这羊羔而活。这意思是说，我们在许许多多的事上接受他在我们里面做顺服神的一位，我们有这位顺服者做我们顺服的生命，甚至成为我们对神的顺服，并且他在我们里面活出顺服的生命来。以往我们不顺服神，不顺从神，但我们天天实行把基督当作赎罪祭献上，我们就自自然然的顺服了。事实上不是我们顺服，而是基督这位顺服者活在我们里面。一方面基督是公牛做我们的赎罪祭，另一方面他也是羊羔，我们凭他而活。我相信我们中间许多人能够做见证，因着接受基督做我们的赎罪祭，我们就更加顺服神了。以往我们在一些事上不顺服，有了罪前，这使我们必须献上基督做我们的赎愆祭。例如一位姊妹也许在买东西的事上不顺服，她上百货公司的时候可能悖逆不服，结果他和神之间就起了争执，后来他也许没有合适的取用赎愆祭，只不过想要把主的血应用到他的情况里，求主来洁净。 但如果这位姊妹天天把基督当作她的赎罪祭献给神，她的经历就会大不相同。自然而然的，她会更加顺服神，她会有更多的时候甘心顺服并顺从，这就是培育基督成为羊羔。倘若一位弟兄和他的妻子都顺服神，他们就不会想争吵了。夫妻之间的争辩好比狗叫一般，当然这样的辩论争吵是不愉快的。如果一位弟兄天天接受基督做他的赎罪祭，他自然而然就顺服神，同时也温柔了。他宁愿更多的让步，也不愿与妻子争吵。他是温柔的，既不反抗也不抵挡，这就是活出基督做羊羔。培育一群羊羔，我愿意强调一个事实，就是我们如果要培育基督做羊羔，首先必须得着他做赎罪祭。我有经历中晓得，我们培育基督成为做赎罪祭的公牛，也就是培育基督成为做燔祭的羊羔。把基督当作赎罪祭献上，就是培育基督成为羊羔的路。启示录14章1节说，我又观看，见羔羊站在锡安山，同他又有144,000人，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。启示录14章4节是对同着羔羊的144,000人的一部分的描述，说羔羊无论往哪里去，他们都跟随他。这是强而有力的经文，说到长出基督成为羔羊。羔羊无论往哪里去，那些忠心的人都跟随他。跟随基督这只羔羊，就是培育他作为羔羊。最终我们要培育基督成为一群羔羊，当然这意思不是说有不止一位的基督，基督是独一的，但在我们的经历中，我们可以在许多方面都有他，因此就这经历说，我们能够培育基督成为一群羔羊。对于一个问题，道理上懂得是一回事，在经历上有所看见却大不相同。论到基督，我不愿仅仅的留在道理上，我渴望得着充分的属灵经历。注重道理的人常常反对有经历的信徒。上一世纪末期和本世纪初期，有些圣经教师批评穆安德烈，因为他强调经历过于道理。他论到属灵经历的书籍帮助了成千有追求的基督徒，他的杰作就是基督的灵。我由这本书得着很大的帮助，我也鼓励你们大家不但要去读这本书，更要加以研究。除了在主恢复里的著作以外，没有第二本书像基督的灵这么能帮助基督徒认识基督是赐生命的灵。然而一些圣经教师却定罪穆安德烈，尤其是一些弟兄会的人。此外，宾路易师母也受到这些圣经教师严厉的批评。好多年前，中国有一家书店出售倪弟兄所有的书籍，可是不发售属灵人。经营这家书店的人晓得，属灵人里有一章是翻译自宾路易师母论属灵征战的著作，他们认为这部书不洁净，因为其中含有他的一部分著作。虽然成千的信徒因宾路易师母的著作得了帮助，但有些注重道理的人不但定罪他是异端者，甚至定罪他是行邪术的。我们论到培育基督成为一群羔羊，是说到我们对基督的经历。我在这里所关心的不仅仅是教导圣经，我盼望以圣经做基础来说到对基督的经历。因此我要有经历的观点来说，我们能够培育基督成为一群羔羊。 古时候以色列人把牛群羊群中头生的带到锡安山上献给神，这些头生的牛羊都是预表基督。我们已经指出基督是独一的，但在我们的经历中，我们可以在许多不同的方面都有基督。基督只有一位，然而对基督的经历却是数不尽的。我们来看给神吃的祭物。我们已经看见把基督培育成赎罪祭的公牛和燔祭羊羔的那条路。出埃及记29章里的羊羔不是为了和解的，反之这羊羔那是给神做食物的燔祭，是献给神吃的。许多基督徒从来没有听过基督被献上不仅是为了和解，更要成为给神吃的食物。稍有神学知识的人也许会感到稀奇，然而照着圣经来看，有些祭物不是为了赎罪，不是为了和解，而是为了给神吃的。这件事在出埃及记29章很清楚地描绘出来。在这一章里面，要献上公牛做赎罪祭，那就是说公牛要为着和解而献上，然而羊羔是为着给神吃而献上的。因这缘故，出埃及记29章论到羊羔的时候没有提起血，血是为了救赎，为了和解，为了赎罪，不是为了给神吃的。但作为燔祭而献上的羊羔则完全是为了给神吃的。你晓得神怎样来吃他的食物吗？神是用火来吃。当神来吃你为他所预备的食物的时候，他会用他圣别的烈火来吃。也许你以往从来没有听过火是神用来吃他食物的凭借。现今我们晓得如何把基督培育成赎罪祭的公牛和燔祭的羊羔了。整只羊羔都要焚烧，这意思是说它全然是为着神的。燔祭的羊羔没有一部分是给献祭的人或祭司的，这羊羔呢是神的食物，完全是给神吃的。倘若我们一直的实行把基督当作赎罪祭献上，我们就会凭着基督这羊羔而活，他是对神顺服，在人面前温柔的一位，然后在聚会里我们就有成为许多羊羔的基督，当作食物献给神，作为神的满足。